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美国和俄罗斯团队在沙特阿拉伯举行了有关乌克兰问题的会谈。美国务院在会后表示，这次会谈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参与会谈的美方团队主要包括国务卿卢比奥、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和中东特使威特科夫。俄方团队主要包括外长拉夫罗夫、总统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以及俄罗斯主权财富基金负责人德米特里耶夫。美国务院发言人在会谈总结中说，美国希望停止杀戮，并利用他在全球的力量将各国团结起来。会谈达成四点共识：一、建立一个磋商机制，以解决影响美俄双边关系的因素，使两国外交使团正常运作；二、任命各自的高级别团队，开始致力于以持久的、可持续的和各方都能够接受的方式，尽快结束俄乌冲突；三、为今后在共同的地缘政治利益上的合作，以及结束俄乌冲突所带来的历史性经济和投资机遇铺路；四、参加会议的各方继续保持接触，推进谈判进程。礼拜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表示，将在这个礼拜四归还四名以色列人质的遗体，其中包括被该组织绑架时只有十个月的克尔菲·比巴斯和他四岁的哥哥阿里艾勒·比巴斯，他们是最年幼的人质。哈马斯首席谈判代表在一份声明中说，该组织还将在礼拜六释放六名生还的人质，而不是预期的三人。哈马斯的声明是在以色列表示将就加沙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展开谈判的当日发表的。一名了解情况的埃及消息人士向 CNN 证实，由埃及、塔卡尔、以色列和美国官员参与的谈判已经成功，哈马斯将在礼拜六释放停火协议第一阶段的剩余人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礼拜二证实了哈马斯释放人质的讲法，并补充说，预计哈马斯下个礼拜将向以色列移交另外四名被杀人质。按照过去几个礼拜的做法，以色列预计将释放巴勒斯坦囚犯，以换取以色列人质的回归。礼拜二，中共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争议地区再次爆发冲突，一架中共海军直升机在空中逼近菲律宾巡逻机，距离菲律宾飞机不到三米。美联社报道，菲律宾渔业和水产资源局一架涡轮螺旋桨飞机正在南海上空飞行，中共海军直升机逼近菲律宾直升机，试图将菲律宾飞机赶出黄岩岛上空。美联社记者和其他受邀请在菲律宾飞机上的外媒记者都目睹了双方军机紧张对峙的三十分钟过程，之后菲律宾飞机继续在黄岩岛周围低空巡逻，而中共海军直升机在多云天气中在菲律宾飞机上空盘旋或飞到它的左侧。菲律宾飞行员一度通过无线电告诉中共海军直升机知，你们飞得太近了，非常危险，并要求中方保持飞机距离。事发后，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和渔业局发表声明称，虽然中共采取咄咄逼人的升级行动，但菲方人员仍致力于维护他在西菲律宾海的主权。中共军方就辩称，菲律宾飞机未经中共政府许可，非法进入中国黄岩岛领空。礼拜二，澳洲储备银行宣布减息25个基点至4.1%。据路透社报道，这个是自2020年11月以来澳洲央行的首次减息。当时央行将主要利率降到历史低位，以应对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受这个消息影响，澳元汇率小幅下跌至0.6352美元，澳洲三年期国债期货下跌5个基点，市场早已经预测到这次减息，因为核心通胀在去年第四季度降到3.2%，低过预期。虽然这样，市场对四月再次减息的可能性预测只是18%，但对五月减息的预期仍然较高。 澳洲央行同时警告，由于劳动力市场仍然强劲，目前通胀上升的风险依然存在。该央行在声明中说，虽然这次决策反映出通胀方面的可喜进展，董事会仍然对进一步放宽政策持谨慎态度。澳洲央行总裁布洛克在记者会上说，今日的减息不代表未来会有市场预期的连续减息。最新消息显示，台湾正同美国洽谈一笔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军购案，期望在中共持续施加军事压力的情况下，获得新一届川普政府的支持。星期一，路透社引述三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台湾正同华府展开讨论，并希望借此展现他对自身防卫的坚定承诺。其中一位消息人士透露，这次军购案包括岸防巡航导弹以及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系统，总额可能是70亿至100亿美元之间。另一位消息人士透露，台湾计划提出一项特别国防预算，重点投资于精准弹药、防空系统升级、指挥与控制系统、后备部队装备及反无人机技术等领域。白宫尚未对该消息作出回应，台湾国防部拒绝对具体采购发表评论，但表示正致力于国防建设。他在声明中强调，任何能够提升国防军队战力的武器和装备都被列为采购目标。日前，美国政府效率部负责人马斯克爆料称，在美国社会安全局资料库入面，有资格领取福利金的人当中，有超过1200万人被列为年龄超过120岁。为发现是否有潜在的浪费或欺诈行为，政府效率部审查了社会安全局记录，发现了这些资料。星期一，马斯克在他拥有的社交媒体平台 X 上披露了该消息，并分享了各年龄层的图表。图表显示，在社安局系统中，有超过1800万百岁以上的老人被标示为健在，而且符合领取福利的资格。其中超过1200万名老人年龄超过120岁，另外有超过1000人被列为年龄在220到229岁之间，仲有1人据称年龄在240到249岁之间。而系统中最年长的人超过360岁，寿命比美国历史仲要长。社安局的资料仲显示，符合资格的社会保障领取人数超过3亿9800万人，但是人口普查局估计全美国人口约为3亿4100万人。马斯克说，这个可能是史上最大的诈骗案。礼拜二，美联储理事沃勒在澳洲新南威尔斯大学发表演讲时表示，他认为川普政府的新关税只会对物价产生温和的影响，美联储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该尽量忽略这一点。沃勒在演讲中主张，贸易或其他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不应该阻碍美联储采取行动。他认为，正如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2023年矽谷银行倒闭一样，虽然当时这两宗事件都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前景的怀疑，但都没有阻止美联储改变利率决策。沃勒说，我的基本看法是，任何关税措施只会温和推高物价，而且不会持续太久。我承认关税的影响可能比我预期的更大，但我们亦必须记住，其他正在讨论的政策可能会带来正向的供应效应，从而降低通胀压力。美联储议息会议一致认为，美国短期利率目前仍然应该保持不变。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坚称，委员目前尚未掌握足够证据以判断贸易政策将如何影响通胀走势。星期一，哥斯达黎加政府宣布将接收被美国遣返的其他国家的非法移民，该国成为继巴拿马和危地马拉之后第三个协助美国递介外国非法移民的中美洲国家。哥斯达黎加总统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哥斯达黎加政府同意协助美国， 将200名来自中亚和印度的非法移民遣返到他们的母国。第一批被遣返移民将在星期三乘搭美国商业航班抵达哥斯达黎加，然后将被送到巴拿马边境附近的临时移民照护中心。声明指出，遣返行动的费用将完全由美国政府负担，并全程在国际移民组织的监督下完成。在最近的中美洲访问中，国务卿卢比奥和巴拿马以及危地马拉两国商定了类似的第二届非法移民方案。巴拿马已经在上个礼拜接收了美国派出的第一架遣返航班，机上有119名非法移民，他们来自中国、巴基斯坦、阿富汗及其他国家。近日纽约市政坛持续地震，星期一纽约市长亚当斯的四名高级助手及副市长辞职。此前纽约市连续出现抗议活动，多位民主党政要亦要求亚当斯辞职，他们认为亚当斯以配合联邦对移民的执法来换取司法部撤销对自己的贪腐起诉案。综合媒体消息，四位辞职的纽约副市长是第一副市长斯普林格、主管营运的副市长乔希、主管卫生和公共服务部的副市长伊索姆和主管公安的副市长帕克。亚当斯礼拜和这四人进行了谈话，试图阻止他们离开或至少推迟他们的决定。亚当斯在给媒体的声明中表示，他对四人的离开很失望，但是鉴于目前的挑战，他理解他们的决定。纽约市长欧德斯对副市长的辞职发表声明，称他们的辞职是市长行为和决定的后果。同时他亦要求亚当斯辞职，不过在之前的礼拜，亚当斯已经明确表示自己不会辞职。星期二，美国边境巡逻队表示，一月份逮捕了29000名非法穿越美墨边境的移民。根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数据，该人数是自2020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相对于去年12月份的47000人大幅下跌。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代理局长弗洛雷斯在一份声明中说，越境人数的减少意味着现在有更多的官员和特工能够执行执法职责，令我们的边境更加牢靠，国家更加安全。川普在1月20号就任总统后，颁布了一系列行政命令，以严厉打击非法移民，包括增派军队协助边境安全，并阻止非法移民入境美国后申请庇护，加强对已经进入美国境内的非法移民进行驱逐遣返。一月份移民被捕人数下降的同时，川普亦禁止了前总统拜登的几项合法入境计划。白宫礼拜二在新闻稿中说，这些新数据是川普的成功，是川普效应。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